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我刚刚听见潘弟兄，他的肉体有软弱，是吧？求你的能力覆庇他，就我们也把他放在祷告中。实在我们离得很远，但是我们的心能够在你基督的宝座前离得很近，把他当作我们心中的长辈来为他祷告。就我的身边也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老年人。当我还是孩童的时候，看到他们是那样的强壮。如今他们也渐渐年纪老迈，如今我也在陪着他们。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带我们走过春夏秋冬，你也带我们走过青春，走过年老，走过那些不甘的岁月。说你并没有撇下我们，照着你的应许我们，你总不撇下，也不丢弃。主，我们是一群是有盼望的人。将来我们必定主被你所带到，你为我们预备的美家，乃在天上。主，让我们的心中的盼望冉冉升起。每当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运行的时候，让我们的眼光单单的注视着荣耀的国度。主，还有不多的时候，我们气息还存留；还有不多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和众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奔走天路，主啊，愿你美善的旨意成全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家庭的中间。主也将底下的圣经分享完全的交托，愿你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用那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主啊，感动我们，激励我们，继续的向前。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两个少年人就进去了"，是哪两个呢？可能猜到，可能也没猜到。这一段圣经是记载在摩西当时要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圣经记载在民数记的13章17到20节，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处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极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摩西当时呢，每一个支派都是派了代表的，并且每一个代表可能都是当时他们支派的族长。那作为摩西当时的领袖呢，的的确确他是有着神托付他的一个使命，并且是有方向的。神使用他，呼召他啊，他说："你要把他的百姓带到这山上来侍奉我。"就像几百年前神应许雅各一家下埃及的时候呢，说我怎么样的带你下来，将来也必要带你上去。那神这次呼召了430年之后的这个摩西出现呢，也要把这些神的百姓呢带回到迦南地区。只是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呢，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啊，他们在旷野又拜金牛犊。又遇见一些征战的事情，离迦南地越来越近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向往的。只是摩西年事已高啊，所以他们就派了自己的年轻一代，12个族长就往迦南地去窥探。后来我们大概也知道后面的故事啊，他们带回来的葡萄啊，都要2个人扛着肩膀抬回来。迦勒和约书亚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在摩西的和百姓面前就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话很简单、利落、干脆，啊，这也是当时12个探子中2个探子所发的声音。啊，摩西的下一代曾经，摩西在山上屡战。约书亚呢，就在山下打亚玛力人。那迦勒呢，圣经记得不多，但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时候，显然他也是一个强壮的勇士。这段时间在默想这段圣经的时候，的的确确也会想到我们的上一辈啊， 今年路加弟兄也已经40多了，41、2了。回想起我还是孩童的时候，老一辈他们在教会是怎么样的服侍啊？现在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的路已经修得非常非常的通达了，都是柏油马路，都能够车速都能够开到80、100的那个速度哈。但是以前的世代，当我30年前，很多的路都是泥泞的。我依稀还记得他们老一辈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说，他们早上凌晨3点半的时候就从家里已经出发了，披星戴月哈，走在田埂上。我们这边有个地方叫武行，到陆家所住的这个小城镇呢，基本上就有10几里的路哈。他3点多都走了，然后走到教会啊，差不多要2个多小时。等到礼拜天下午聚会结束5点半，他是整整一天啊才回去，回去又是5点半到7点多才能够走到家。教会条件也非常的普通，大家吃的就是咸菜和豆腐，中间也有食堂啊，他们烧一点菜，因为接待稍微远处的弟兄姐妹。但是咸菜豆腐这个味道到现在我还记得，没有什么其他的菜，只有这咸菜豆腐。可是当我这个孩子在教会里跑来跑去的时候，总能够看见他们那副那样敬虔的状态。他们在祷告，他们在查考圣经。我还记得那个老牧师还在的时候，每一个礼拜五，弟兄姐妹就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圣餐桌的面前，他们也在查考圣经，他们查考的时候没有电灯的，只有那几根蜡烛点着，那几根蜡烛点着，他们就用的那一点点的烛光呢，读着圣经，唱着诗歌，这让我们看到老一辈好像里面有熊熊燃烧的这个火焰一般啊，然后他们聚会结束了，立马就能去医院，去弟兄姐妹的家里，能传福音就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在我还是10来岁的时候，一个教会就立马就分成了5、6个教会，这5、6个教会都是他们撒的种啊，因为这个村里面有一家人或者几家人，他们信了主。就在那几家人，因为距离也差不多就有5、6里的路啊，他们就在当地礼拜三的晚上，他们设一个聚会点在那里。渐渐，如今那些聚会点也都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实体的教会啊。他们带着使命前去，他们也有这样家庭的宣教。你说当时的人念过神学院吗？没有。当时的人有多大的文化吗？可能文化最好的也只不过念了一些小学2、3年级的文化，字都写不清楚。可是他们的膝盖深深地扎了下去，他们跪下去祷告，他们为那些病人，为些那些灵魂的得救，他们是深深地扎根下去。所以每每地读到这些摩西也好，摩西下一代的约书亚和迦勒也好，我的心好像与他们有所共鸣，说神啊，真的应该是这样的状态。我们是应该说，那立刻就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够得胜，神已经把这世代交在我们的手中。这是我们的机会，这是我们这世代的机会。摩西真的羡慕说，如果他还活着的时候能够上去看一眼但是很无奈，因为他后来第二次击打磐石，神就不允许他进那迦南地，显然他心中有许许多多的遗憾我们再看下一页下一页立马就有2个声音出来，也记载在民数记的13章23节，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2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鹅和无花果来。那么他们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那迦勒就跟他说：“我们立刻就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圣经大家，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当这12个探子里回来的时候，只有2个人，摩西和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但是他们带回来了那些果子呀，啊，他们的话里面也说了，啊，这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可是看果子，并没有使他们有。前往去征战得那地的那种动力啊，反倒是看见了那些高大的亚衲族人的时候，啊，他们立马就转变了他们口中的言语，说那地是吞噬居民之地，啊，我们看见亚衲族就是伟人，他们看我们自己就如看蚱蜢一样，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非常非常的可惜哈，这些10个族长。他们其实都是带领一个个支派的族长，有这样的位分，有这样的神，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只是他们心中所存的和嘴上所说的，啊，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后来就陷在许多的软弱中，啊，许多许多的软弱中。这里有2个声音，一个是立刻上去，一个是不能上去。啊，刚才陆大弟兄也提起了我们小的时候那些强壮世代的这些老弟兄和姐妹。那渐渐的，等到我上了小学、初中之后，啊，那教会中就有年轻一代的传道人就被兴起来了。年轻一代的传道人兴起来，那他们当时所受的培训呢，就是神学的培训啊，那有许多的工人也被兴起来。那这一代的工人和老一辈那一代有什么不一样呢？老一辈的服饰真的是一个纵横走遍这地的一个服饰，但是年轻一代的这个牧师去念了神学院，他就扎根在这个教会了啊，那基本上就是在服饰本地的教会，那其他地方所去的就不多了，互相走动的机会也不多了。啊，那慢慢的，啊，就是比如说唱诗班要带好，主日学要成立，啊，那祷告会要办起来，啊，某某事工，比如说圣诞节啊，感恩聚会啊，某一次的一年一次的培灵会特会啊，大伙儿基本上就是忙这些事情了哈。你看到以前的老一辈，各家都要进去啊，但是。慢慢的，很多的传道人，并不是只有丧事礼拜才能够出现在某一些福音朋友的家中，啊，为什么很以前是全民皆兵啊，那渐渐的怎么为什么变成只有做传道的手上有2把刷子，那其他同辈的那些年和传道人同辈的那些弟兄姐妹，为什么不能够强壮的出来呢？有很多的借口就开始出来了，啊，我没念过神学院呢，我没有恩赐啊，这个我没有口才呀，我们有事要忙啊，等等，所以很多的重担就压在个别的传道或者服侍主的人的身上，啊，那这个谁得上啊？那就是传道人上了，啊，至于我的话呢，能不去就不去啊。但是慢慢的，不只是传道人不去，那给自己找的理由也是一样。哎，对面那个可能是政府单位的，他家里可能是公务员，他可能是党员，他可能是高级知识分子哈，他可能家里是做生意的，财大气粗，他见多识广的，他不会看得上我们的，我们的文化程度，哎，实在是太低了。我这样说，他们怎么可能会信呢？连我们自己都在说， 他们可能不会信啊。难怪我们没办法去传福音，难怪我们渐渐的就软弱退后了。这都是路加成长的过程中所看依稀看到的一些情况。圣经写着，当下会众听见那十个报恶信的人说完那些说他们是吞吃居民的这些亚衲族人，他看我们如同看蚱蜢一般。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当约书亚和加勒当时我没打出来，他们也站起来继续的想要鼓励百姓，可是众会众却齐声的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当他们且应许地不在这些神百姓的心中，不在他们的前头成为标杆的时候，很快回埃及。岂不好吗？我们现在就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样变成了一个合理的主旋律了。去埃及，那在这个我成长的这个环境里面也是一样啊。现在我所在的周边的许许多多的教会，你知道缺哪一个年龄的吗？路加弟兄是80的，以前我父母那一辈是50、60的。其实什么时候就已经缺失了呢？就是教会的70一代，70刚好是改革开放的那一代。改革开放，许多当时教会的老一辈还在尽忠职守的时候，那一波70后就已经下海经商了，就已经看着了机会，为了家里多一个彩电，或者是多一个本田的摩托，是吧？哎，很多的青年人都涌向了商场，只是教会中看不到那一些的70后。真的去到教会，现在在教会还能服侍的除了60、50的，立马就剩我们这些80的，因为当时我们还被父母带在身边嘛，还没有这个能力接触到那一个社会的影响和太大的诱惑，很可惜哈。你不去服侍，我也不去服侍，教会就慢慢的、渐渐的进入到一个萎缩性的状态，因为心中没有方向，没有标杆。他看到这个老一辈的家人，比如说以前的牧师的下一代，也没有在教会参与什么服侍，也都渐渐的退出去了。那榜样既然是如此，那我们家的儿女难道不可以去往世界里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吗？那教会的服饰还剩下什么呢？福音就不见得变成走进各家，纵横走遍这地的，进入村庄、进入家庭的这个状态。福音变得只剩下了平安夜和什么？福音可能只能进入到某些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了，或者是住院的这些重病的这些地方哈。然后信仰的传承呢，一年一次的夏令营变得说，你看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孩子，主日学还是蛮兴旺的嘛。我们一号召下来，看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你看有小学、中学的你看看数数也有几十号、上百号人呐。哦，教会还不错啦，有这么多娃娃。可是，一到初中，一到高中到如今我们这个年代哈。这些孩子们上初中，像我儿子现在就是初一晚上7点半才能下课，到家已经8点了，那更不要说其他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教育也卷得不行，这个法老也特有办法，很多的孩子一上了初中、高中，他们去教会的频率在急速的减少，这个你看着他们，其实你讲过去许多的圣经。很多孩子的眼睛是空白的，是没有反应的， 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哈。这个萎缩性，这个速度真的是在速速的增加。所以你看到这样的时候，陆家弟兄的确是在不断的思想主啊，我们该怎么做呢？主啊，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我记得我现在40几岁，我当年姚弟兄回到中国福州的时候。啊，他当年也就40出头啊，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啊，啊，但是神在我当时的那个年代的这些基督徒，还能出来几个勇士，还能出来几个比较爱主的弟兄姐妹，但是如今我面临的这个世代啊，往我自己是以前长大的这个教会里面看到，年轻人去哪里了？年轻人都进到城里去了，啊，周边的农村的许许多多，当年老一辈所建立的那些家庭的聚会，都在速速的萎缩，哈，没有年轻人，啊，我去过一个教会，离我家差大概有10公里，我去那个教会的时候，全教会只有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就是给他们放投影。那个投影的就是当时那个负责人的儿子，啊，负责人的儿子，当时他还没结婚，全教会剩下的全都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这就是现状。不过路加弟兄和大家分享的只是，不只是讲一些抱怨，讲一些软弱的，岂不都像当时的那些报恶性的吗？所以如此一直抱怨那胆怯不幸报恶性的世代一直如此吗？不应该，不应该，真的不应该。所以我一直在祷告说：神啊，主你让我看见的，就求你让我的心灵能够再一次的被你提升起来，啊，让我看见神国的盼望，啊，真的是蛮有盼望的活着，蛮有喜乐的服侍着，啊，让我能够和这样的忍耐着坚持下去。如果只是回顾过去，啊，人停留在过去，总说也以前的日子总比现在好，啊，箴言也是传道告诉我们，这不是出于智慧，不是的，神要往我们带我们往前走的。这个接力棒就已经接到我这个世代了，我这个40多岁的，穆恩30多岁的，这个接力棒已经接到我们了。我们这群人，曾几何时，就是被，摩西打发的约书亚和迦勒要出去窥探的。当我们窥探的回来，来到教会，或者是来到下一代、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面前，我报给他们怎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真的要谨言慎行啊！我报给他们的说，难道以前的世代多强壮？你看看现在多糟糕。哦，现在的人多难传福音！我报给年轻世代是这样的信息吗？不行的，也许我们的怨言和牢骚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只是接下去如何是好呢？啊，愿主也给我慢慢的看到一些东西哈。啊，你看，啊，你们来看约书亚和迦勒，这个是不得不提的啦。圣经在民数记的后段，他专门的夸奖他们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我就在这段圣经里，我祷告，一直祷告，我祷告很久很久，说什么叫专心跟从你？那他们专心这个心到底专在什么地方呢？他不就在旷野，最后消耗了40年吗？是不是？他们的眼目到底看什么呢？啊，雅各说那几个，又像鸽子的眼睛哈，单单的注视着主，但是那时候也没有耶稣看呐，他们的眼睛整天盯着那些会幕吗？这个专心从何开始？底下一个世代他如何培养呢？约书亚和迦勒，他们如何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命状态呢？圣经好像没有太多的记载啊。直到最近哈，但我这又继续的往下读，我再重读这些民数记、生命记和约书亚记的时候，神给我看见了一段 这一句话啊，我又看见一句话，这记载在约书亚记的2章1节啊。1章神在鼓励约书亚，2章1节圣经这么记载：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2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哦，专心跟踪主的专心到哪里去了？哦，这一回嫩的儿子约书亚他怎么样啊？他暗暗的打发，他没有在每个支派，这个把他们的族长都再叫出来，那位老族长都已经倒闭在旷野了，新族长都怎么样？每个支派再派个代表，再扛一些葡萄、番石榴回来吗？没有，没有。这次约书亚做了领袖，他没有这么做，他是暗暗的打发。请问这2个做探子的人，他们的年纪如何呢？他们听不听约书亚的话呢？那约书亚难道在他们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做工呢？这2个人是胆怯的探子，还是信心满满的呢？他们的状态如何？约书亚对他们生命的影响又是怎么样呢？哦，哎，这真的值得我们在这里好好的回味和咀嚼。圣经在后面也会更多的让我们看见这2个探子的生命的度量几何。啊，这2个探子是真是贪生怕死之辈，还是回来报恶信的，像以前的一样吗？还是他们有约书亚和加斯勒一样勇敢的生命？这两个探子到底如何呢？2章14节，他们进到那喇合的家里，跟喇合有这样的对话。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啊，我们情愿替你们死。”你看这2个人。非常的有担当哈！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和诚实待你喇合。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们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兄弟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3天。等到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2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啊，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弟兄姐妹啊，这个路加弟兄跟大家稍微说过的，怎么样？这两个探子的生命如何呢？怎么样？圣经14节说，耶和华等到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像不像约书亚和加勒当年所说的话呢？24节，他去回报约书亚的时候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哎，耶和华果然，这个果然从哪里来呢？难道他们心中早就知道吗？这个早就知道是谁告诉这2个探子的呢？也许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在这旷野40年，他们的专心不是专心定睛在那些发怨言的人身上，而是专心在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的身上。那一切20岁以里的。啊，在旷野出生的那一代，约书亚将这个耶和华要将这地赐给他们，早早的像一个生命的种子一样撒在这些年轻世代的人的心中。 两个人，这两个人显然可能是这队伍中最精炼的壮丁，是最勇敢的那一队。显然他们是非常有应对，他知道怎么样的进入城，怎么样的躲避追捕，怎么样的告诉喇合一家与他们立约，又怎么样的告诉他们怎么样保全性命，用这条朱红线的绳子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然后回来报那个大有信心的消息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了。哦，现在回想起来，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充满心中充满的力量和盼望？如果你的眼目总是回顾过去，回顾那些软弱的、发怨言的，他说我们不能上去，他们看我们亚衲族看我们如同看蚱蜢一般。你的信心一定落在惧怕里面啊！那他们是有钱人，他们是党员，他们是政府单位的，难道他们里面没有出过基督徒吗？不不不不不，主啊，求你兴起的这一代，他们的眼睛单单注视你的应许，单单的有注视着这些神曾经使用的榜样，约书亚和加勒徒有一身本事，加勒后来说。如今我已经85岁了，我仍是强壮。虽然我这个经文没有打出来，大家都记得这些圣经但是约书亚这时候已经代替摩西成为领袖了，可是他灵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知道他该如何去做，他该如何去到达那美好的仗。美好的仗不是他今天说好，我今天要去打仗，不，他在这40年里面。他专心在神家的下一代，他从这神家的下一代，单单的挑了这一群能手行武、精炼的壮丁，派这两个少年人前去前去。你后来有一个人就知道，这个人是有名字的哈这个人叫什么好像叫撒门，从喇合氏就生了。波阿斯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这个撒门极有可能就是这两个少年人中的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圣经可能就没记他的名字了这样的少年人如何训练呢？首先，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得听见约书亚和加勒曾经所说的，曾经他们说过什么？当他们扛着这葡萄、无花果。和那番石榴回来的时候，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这跟少年人说的是一模一样。他这跟喇合所说的说：“等到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哎，等等，你看说的是一样。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这两个少年人去到耶利哥的时候，他怕吗？他一点都不怕。他们看到的是什么？遍地的耶利哥城，他们的城墙虽然高大，可是他们里面百姓人的心已经全都消化了。什么叫消化？真的有胃酸已经分泌出来了吗？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哦，感谢神，神让我看见这两个少年人，他一定是约书亚和加勒对他们说的这些话。曾几何时，在40年前，这是约书亚和加勒的口中所说出来的。可是这些话不单从约书亚和加勒的口中说出来。也落在了这两个少年人的心里。这两个少年人带着勇敢前去窥探，带着耶和华果然将这地这样一个美好的好信息回来回报约书亚。约书亚用英文其实就是耶稣了，一样的哈。就我们今天如何的回来，不单要听见这些少年人要听见约书亚和加勒曾几何时的。话，他们还要什么？面对追兵围困，满城的寻找这两个少年人，耶和华将他们隐藏，他们一次进入喇合家， 一次又从城门口出来，他们在那里又留下了那红线作为记号。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啊，耶和华用柴火将他们隐藏，喇合也是进了，为了保护他们，哈，与他们二人立约。神真的为这两个少年人预备的好好的，可是这两个少年人去的时候，难道他们真知道他们当躲在哪里吗？不知道，他们去的时候原不知道要往哪里，躲在哪里，接下来该怎么办？只是耶和华会给他们预备这样的好机会，他会为他们预备这样一个不配的喇合。照理说，神的百姓绝对不会跟以色列家来这些外邦人、这些做妓女的人来往。但是神却借着这样一个不配蒙恩宠的家，神和他们立约，并且最后拯救的家。可是面对追兵的围困，啊，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他们就卯足了劲说：“走吧，就去啊，进入喇合的家。神在那里早有预备，去的人就经历了。去的人的时候，他心里当然也紧张，当然也害怕，可是。”经历的人说：“耶和华果然，耶和华果然将这地的百姓都赐给我们了。这地的人的心都消化了，将这地要赐给我们。”好，约书亚第二次吩咐他们说：“约书亚吩咐那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他们得了约书亚的回应。但是他们与喇合立约的时候，难道不是私自做的决定吗？虽然是少年人私自做的决定，约书亚也都答应了。原来这两少年人心手中，他的手中也是出去的时候也是带着权柄的。他们所说的是算数的，感谢神。神如果有一天把我们带出去，那我们的口中也是带着能力的，耶和华的能力复辟在他们的身上。当他们第二次进入喇合的时候，圣经6章23节，约书亚记这样记得说：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这俩少年人还没结婚呢。弟兄姐妹，这两个少年是真的是非常的年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啊。所以神有2卷羊嘛，一卷是以色列人，一卷就是外邦人哈。后面还有一群劈柴挑水的。啊，假意和以色列人来立约的那些，好像叫畸变人是吧？啊，他们后来世世代代都做了耶和华劈柴挑水的人啊，这些原本不能够和以色列人住在一起的人，神也保全了他们的性命得以存留啊。可是我们回头看这两少年人，他们第二次的进入比第一次真的是蛮有权柄和能力。把属喇合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都带出来啊！如果我们去说主啊，我去到这个地方很陌生，这里有没有你的百姓？凡属他的人都出得来吗？都带得出来，一个都不会落下的。哦，每每读到这里，我依稀也想到，其实路加弟兄去很多的地方啊，感谢主，神给我一点点的勇敢。给我一点点的勇敢，不是我在那边认识什么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只是卯足了劲说，我试试看吧。也许只是去的时候，只是那个试试看，但是我越看越像，越看越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说，若不是耶和华果然让我早早的听见，那老一辈的约书亚和加勒对我诉说他们当年。那流奶与蜜之地，那耶和华的作为，如果我没有说我去吧，如果我不去，我就无法经历，无法带领这许许多多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从那个地方出来。 啊，但是神的应许是这样说：要进喇叭的啊，这两个少年是要进喇叭的家。主耶稣今天早就会为我们预备好接待我们的啊，接待我们的这样的家庭啊，这一路过来啊，真的在不断的改变啊，就连这样的一个团契也好，有一家人接待我们，两家人接待我们，三家人接待我们，四家人接待我们。光这样一个小小的团体，就有四家人轮流的接待我这个小弟兄，小弟兄，但是感谢神，不是我，我想事先想好了，如果我回头看，我可能还走不动，啊，回头看主啊，这么难，我不想去啊，这太有挑战性了。不，神早就预备好，是神的预备，是神亲自在我前面成为我的道路。是耶稣基督成为我的道路，那许多个喇合家的生命，他们被拣选，他们的灵魂早就苏醒过来了。耶利哥城是那样的坚固，你看看我们今天中国有多少个耶利哥，所有的北上广深杭啊，各大的省会都是那坚固的城。现在的年轻人到哪里去啦？啊，记得路加弟兄刚才在提，现在所有的教会的年轻人其实都不在老家，都进入了这些坚固的耶利哥城呐、啊，弟兄姐妹都进去了。但是如今呢？如今应该怎么办？谁是那两个少年人呢？那两个少年人的探子要往哪里去呢？愿我们这些两个少年人也进去。也进入那一个个喇合的家，进入那一个个被神拣选蒙爱的家，进入那一个个被神已经预备了灵魂苏醒的家，愿意与神的探子立约的家，把那红绳子系在他的啊那个门窗上 中国的少年人在哪里？与此同时，我也要挑战呢。啊，大洋彼岸的啊，这远在美国异地的这些，在那城里面，在休斯顿，在 Waco 啊，在姚立勋的 College Station，在那里也有如此的两个少年人探子吗？是有，如果有的话，去进入喇合，将属他的一切，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因为神的父家真需要这样的少年人。最后呢，路加弟兄给大家看一看少年人的照片，好不好 ？Happy ending，大家看看左上角那一张哈，这是我3年前和这些少年人在一起，他们这现呃，他这是我当时遇见他们的时候的状态，他们都单身哈。左上角的第一张，除了桑弟兄以外。这四个是固定的，肯德基搭与我一起查经的这一波，然后等到了右下角哈，右下角啊，最前面的两个已经成为一对了，啊，我坐我左边的，你也能看得出来，又多了一对了哈，哎，是不是两个两个啊，两个两个坐在我旁边这位求主为他预备了啊，现在就是。那个毕业的这对夫妻，现在我们的聚会点就已经搬到右上角，右上角的那个就是他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住在一起，他们已经早早的把我们这个聚会点的房子已经租下来了，他们睡上面，下面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啊，最右下角的这张照片合照，啊，我那天没去，我去其他团契了哈。这是我们在他家里的第一次的聚会，啊，多了好多的少年人，里面还有一对一对的哈。弟兄姐妹，你看见这许多少年人了没有？所以神的家不缺少年人，神的家不需要那些再发牢骚、再发抱怨、再抱恶信的人啦。我们的眼目哈，我们底下的40年，我们看这些少年人，我们跟他们讲要进去啊。那城，那一座座坚固的城，耶利哥城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家庭，啊，需要被耶和华带出来，啊，蒙神的拯救。 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可以，服侍你。哦，时间就过得真快啊！以前我还是一个少年人的时候，我和着我太太来到福州，转眼，主啊，20年就过去了，主啊，还有几个20年，主啊，但是主，我总是在向你祷告，主啊，让我服侍的忍耐有意义。主，让我的服事有盼望。主，你今天真的应允我的祷告，让我看见那盼望，看见那两个少年人，有从2个到4个，从4个到8个，从8个到16个。主，我知道我还要看见更多。主啊，主，求你也祝福我们啊，远在大洋彼岸的满福教会。主，也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真看见这许多个少年人也与他们有关。主，我们是一同喜乐的。主，我们在你的家里将来是一同欢乐的。主啊，但是这是2个少年人需要你的坚固，在他们还年幼的时候需要主啊你的话语来充满他们。当他们去到那一座座坚固城的时候，当他们第一次踏入那喇合家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勇敢。神，你做他们内在的力量，也为他们预备外面各样的环境。每一次的不断的进入，主，你都与他们同在。主，你与他们亲自的内住在他们的里头，做他们随时的力量和帮助。当有兵丁四面围困的时候，属灵的黑暗势力笼罩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平安的出来。啊，从那窗户坠下去，然后主啊，当他们第二次再进入喇合，他们是第二次怎么进入喇合的？哪里来的路呢？不是看守的严严吗？主啊，因为你的能力从天上下来了，耶利哥城墙倒塌了，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的。主啊，你必做新事，你必做那美好的事。让我们底下的世代也同样经历你的美好。当脚声响起，当祭司走在前面，我们都要跟着祭司啊，要远远的跟着他们往前去。主耶稣，你在我们的前头，我们愿意跟随你。让我们一生在底下的时候，或软弱，或强壮，或得时，或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总要跟随你。谢谢主耶稣。啊，愿你的灵继续的做工，在我们个人的心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愿你兴起更多的少年人，或在这城，或在那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